大家好，欢迎参加新政公用电力行业专题。短期有压，长期有光，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直接发言。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兴业证券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版权为兴业证券所有，内容必须经兴业证券审核后方可留存。未经允许和授权转载、转发此次会议内容均属侵权，兴业证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电话会议所有参会人员不得泄露内幕信息以及未公开重要信息。涉及外部嘉宾发言的，兴业证券不保障其发言内容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兴业证券不承担外部嘉宾发言内容所引起的任何损失及责任，不承担因转载转发引起的任何损失及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参考会议内容。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晚的电话会议。我是兴业证券公用组的研究员朱立显。那么这次的会议由我和我们组的满明浩和隋佳航老师一起汇报一下我们昨晚新发的这个电力行业深度专题，短期有压，长期有光。那我们看到就是最近电力板块还是表现不错的。那一方面的话是在这个政策驱动，包括 AI 用电需求快速提升的这个背景下，算电协同之类的一些新业务市场的一个关注度在明显提升。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在今年这个厄尔尼诺的气候影响下，我们看到夏季的整个用电需求高峰是前置了，包括像上周南方电网的电力负荷需求是连续几天创了新高，所以呢其实这种行情更多是题材性质上的一个上涨，包括市场对于后面电价回升用电需求提升的一个提前预期。那么我们回到今年的这个基本面上来讲的话，因为今年整个电力供需还是偏宽松的，然后年度长协的电价因为提前锁定了，年内的这个煤价中枢的上行，对于火电基本面短期来讲还是有压力的。那么绿电的话，因为今年的电量全面入市交易，然后包括有这个税收政策的影响，那么盈利其实也还是处于一个在摸底的阶段。但是呢中长期的维度，其实从明年开始电力的这个供需环境包括公司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那么一方面的话就是需求侧，在这个三产还有用电就是居民用电的一个支撑下，其实我们看15的全收用电量还是有希望长期维持一个 4% 到 5% 的增速的。那么30年我们国内的数据中心用电量的占比有希望能达到 6%， 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充电量的占比有希望能达到 3%。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就是供给侧，因为这一轮火电的投产高峰期基本上到今年就逐步结束了，那么新能源机组的一个新增装机也在降速，所以供需的条件从明年开始都会有一定的改善。那么还有一块的话就是今年的这个煤价中枢上行其实也已经传导到了电价侧，我们看到部分省份的这个现货和月度长协的价格也已经有回升了，所以明年的电价还是具备一个比较强的支撑的。所以就总体来讲今年是一个电力短期业绩的压力年，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看好电力后续的一个长牛趋势。那么到细分行业板块上的讲的话，绿电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利好的政策还是非常多的，多重叠加，那么部分这个低估值的绿电运营商现在是具备了比较高的胜率和赔率。那么今年在这个电价全面入市充分定价之后这个收益率已经在倒逼一些省份的这个电价有回升了，比如说我们看到像甘肃27年的新能源机制电价相较于这两年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然后的话就是包括像绿电直连算电协同这种模式下的话，西部地区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项目如果能做这种直连的项目，那销纳肯定还是有保障的，而且谈的价格也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溢价。那么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在调研过程当中有多家的这种绿电直连的项目全投资的 IR 还是能做到 6%-7% 的。那么我们就是报告里面也量化测算了一下，15这几个传统的高耗能行业包括数据中心就是5年期间的这个用电量的增量，根据目前国内对他们的一个 绿色消费比例的要求，整个五年大概会对应有个500吉瓦的新能源装机空间。那么如果说一半能够落地直连项目的话，大约也有200多吉瓦的规模。然后包括这周前两天我们也看到，就是像发改委、能源局、生态环境部，是多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个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的一个指南。其实电市场和碳市场的一个衔接，后面也会再进一步扩容绿证的一个消费场景，去提升新能源的一个环境价值。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其实我们从去年到现在也看到了很多其他的利好政策出来，包括像储能的熔量电价，还有补贴回款的加速等等，其实都是在加快绿电基本面的一个修复。所以呢，标的方面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主要是推荐就是低估值的标的，像福建省的省属风电福能股份，然后以及港股的风电运营商能源电力。然后另外的话就是火电这块，火电这块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在今年阶段性的承压之后，明年基本面还是会迎来一个比较明确的改善。如果说有回调之后的话，下半年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配置时点。那么大多数的火电公司其实也是在做这个绿电转型的。那么中长期来看的话，其实火加绿的这种综合的电源配置，在未来电力全面市场化的背景下，还是会有一个更明显的竞争优势，并且也能兼具一定的这个成长性。另外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就是去年年报之后吧，就是很多火电公司的分红能力和比例都有在明显的提升，其实红利属性也是在不断加强的。对，然后最后的话其实就是水电核电，就是老生常谈了，依旧还是长期能源的一个压舱石。那么今年入汛以来的话，全国的平均降水量是比常年的同期偏多了近19%的。那么厄尔尼诺的这个气候下的话，主要是关注一下后面汛期的一个水量。那我们现在主要是推荐西差还是处于较高位置的长江电力和川投能源以及国投电力。另外的话，核电今年的一个变化主要是在于机制电价的一个建立。那么后续的话可以持续跟踪各省机制电价的一个建立的进度，以及就运营商的一个价值重估。对，以上的话我这边大概先简单汇报一个就是观点，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就交给马老师和隋老师，然后对报告的正文进行一个具体的讲解，谢谢。
哎，感谢朱老师。哎，大家晚上好啊，我是马明浩。那我接下来就把我们可能对于电力板块一个基本面的一个综合观点包括绿电的一个详细观点再做一个汇报。那么正如刚才朱老师所说的，就是今年以来确实我们看到了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关于电力尤其是绿电的一些新政策的落地，包括从去年开始一直有的绿电直连的政策，再到今年其实一个比较重要的消费场景就是算电协同的打开，也包括在上个月其实我们也看到绿电直连国家发改委的新政策是把这个单用户的绿电直连进一步拓展到了多用户，其实是把整个的一个适用场景进一步扩大了。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确实其实就看到了就是整个电力板块其实走势今年以来其实走势其实还算是可以的。像其实整个火电板块的一个今年的一个涨幅到了 40%， 那么风电和光伏也有 30% 和 15% 左右。其实主要就是由于我们说这个绿电直连商业模式的打通，再包括一些可能一些综合国家绿的综合性公司有一些在一些大家说的算力节点的一些大基地项目落地，出现了一些主题性的上涨。那么呢，其实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从基本面上来看，就是从2026年今年来看，就是整个今年的基本面其实说基本面的反转还没有彻底的到来啊。因为其实虽然说市场已经提前反应了，但是因为整个电力板块其实由于它重资产投资的一个特性，也包括它电力交易模式的一些限制，其实今年来说整体的尤其是火电然后绿电公司整体的业绩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所以我们觉得今年还是一个我们说电力长牛年中的一个压力年主要也是由于像25年整个火电和风光整体的投产额比较大，整体的供需其实是偏向于宽松的，今年以来比较明显的见到了电价还有利用小时数的一个压力，再加上去年年底锁定的一部分长协，在我们说现在看到整个煤价上行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由年度长协锁定的一部分电量其实盈利也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么就是从供给端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14五期间其实是一个电源侧投资的一个大年主要是因为我们说2021-22年当时出现了那个限电的情况之后呢，整体的火电审批投资加速了，所以说2024-25、2026年是火电的一个集中投产年。那么可以看到尤其是在14五末，整个全国的总装机容量增速都是达到了15%左右的。那么具体到25年来看，25年当年风光就是投产了400多吉瓦，那么火电的一个同比增速也是到了7%， 所以说总体25年是一个集中投产的一个年份所以说但是从需求端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新的一些业态的逐步拉动用电量的一个需求，25年的一个全社会用电量增长是 5%， 那么26年目前来看中电联预计的一个增速是 5%到6%， 其中也是由于我们看到了一些第三产业主要是由我们说的充换电业务，就是电动车还有一部分数据中心的一些增量拉动那么1到4月的全社会用电量就同比增长了 5.4%就是说其实还是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速的但是就是因为供给端的一个25到26年的一个集中放量吧，就是整体的供需还是偏向于宽松的那么供需的宽松呢就直接反映到了我们说的电价之上从25年其实这个也是老生今年以来大家老生常谈的了，就是从25年底签订的这么一个年度电力长协，其实比较典型的其实就是沿海地区像广东和江苏的一个年度长协的电价的同比降幅分别是2分钱和7分钱那么说在这一部分年度电力长协已经锁定了电价的情况之下呢，那么今年我们其实也看到了自从4月份以来其实